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感谢主，因为这真是一个喜乐的日子啊！每一次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早早起来沐浴我们自己，准备我们自己来到神的殿来朝见他的名，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我就想起我在北卡读书的时候啊，我在那个时候去教会聚会啊，那时候校园里面的教会是一个浸信会。那些家长们呢，都把他们的孩子打扮得整整齐齐，小男生小女孩，那小男生都穿西装打领带，小女孩呢穿着那个好像结婚花童的衣服一样，那一起就来到教会，那整家人呢都坐在教会里面，那教会也特别为着这些孩子们有一个特别的聚集，就在父母的面前，那些孩子就坐在台前，那有一个牧师就跟他们传讲孩子的信息，家长们也一起听。我在华人教会聚会的时候，也是在北卡教会的时候，我那时候带逐日学的小朋友，每一个穿的都是漂漂亮亮整整齐齐的，因为他们已经预备好，他们的父母亲也为他们预备好，那个逐日就是来到教会要来敬拜神，他们也知道来敬拜神他们可以穿那最美丽最好看的衣服。其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早晨早早的我们就预备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沐浴整齐，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所羡慕的就是我们的主。那早先在弟兄姊妹的中间跟大家一起来交通，神纪念他与人所立的约，神纪念他与人所立的约，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是我们来与神立约，可是早间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神与我们立了什么，立下什么约。那今天在世上有很多的约定，我们去租房子有租约，对不对？今天你付他租金，他把房子租给你，可是这个租期到的时候，他可以做一个选择说，哎，等等，你这一年来你都没有准时的付房租，所以呢我下一年我决定不再把房子租给你了，明天呢你就给我搬走吧。那租约都有一个到期，今天我们订婚约呢，现代人的婚约越来越奇怪，也不能说奇怪，也是说花样越来越多，在结婚的时候把婚约订好，顺便呢也把离婚的条约也包含进来，所以在结婚的时候就已经预备好要离婚。弟兄姊妹，这样的婚姻你愿意进入吗？可是我们的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是一个永永远远的约，是一个不会断绝的约，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他所给予我们的恩典是从今日开始直到永永远远要赏赐给我们的。所以早前我们要借着他的仆人摩西的故事，那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他跟我们这些人所立的约有怎么样的一个宝贵。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22节到25节，那我们先念22节的部分哈，在这里呢让我读给各位来听，如果你没有带圣经，荧幕上也有，周报上也有印。在22节这里说到，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葛顺，意思说因为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弟兄姊妹，当今天你生了一个儿子，你生了一个女儿，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把她取名叫做因为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你在美国停留了很久的日子，你不能够回到你自己的祖国，今天一个孩子生下来，结果呢你把你的孩子的名字叫做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每一次你叫孩子的名字的时候，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很无奈，今天如果我在美国生活，我生活的非常的落魄，结果我生了孩子下来，我把我的大儿子取名叫做落魄，每一次我喊他的名的时候，落魄，我就提醒他说，哎呀，我这个人真的是好无奈，为什么？因为在美国，我在台湾好好的，我来到美国生活的那么落魄，所以我替我的儿子取名叫落魄，一直提醒我自己，哎呀，落魄。你每一天都在那里想到这个名字，你叫你儿子的名字的时候就在提醒你落魄。弟兄姊妹，当摩西从埃及王宫出来的时候，他来到旷野生活，他在那里生活的时候，当他生下他自己的儿子， 他在那里替他的取替他的儿子取名叫做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每一次思想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他是心里面有一丝的一个叹息在那里，好像有一点点的无奈。这是他跟神个人的一个关系，我们看到他非常的无奈。可是我们23节24节继续看到25节的时候，这里说到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弟兄姊妹，刚刚我们看到摩西他很无奈，他的生活在外邦，可是呢，这一段的经文又让我们看到有一群的人，他们生活在埃及，当有不认识约瑟的埃及王起来之后，开始让他们做埃及人的奴隶。所以这一群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在埃及这样的一个外邦的地点，开始在那里做苦工，而且呢，越做越辛苦，越做越辛苦。所以呢，他们的哀声，他们的叹息，达到神的面前。这里说到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弟兄姊妹，在这一个时段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这三位都已经是过去的人。如果今天我与一个人立约，这个人已经过去了，这个约就自然的消除了。可是这里让我们看到，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时候，虽然他们三个人已经不在世上，可是呢，神仍然记着他与这三个人所立的约。也就是说，神因着这三个人跟他立约之后，仍然看顾，仍然眷顾着以色列人。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当神与人立约的时候，神纪念他自己亲自所立下的约，没有因为人过去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约抛在另外一边了。他因着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说到，论福呢，我要赐大福给你，论这个你的后裔呢，我要使你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一样多。说到他所要建立的国度，神应许他说，你的国必成为大国。弟兄姊妹，当神与亚伯拉罕立下这样约定的时候，他必须守着这样的一个约定。所以我们所认识的神，他自己呢就是一位守约者。所以呢，他在这里说到，他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神都看顾我们，多少的生活我们在一个很痛苦的光景之下的时候，神也知道，他也眷顾我们。所以呢，这第二章最后这一段的叙述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很感慨。不但是一个人也好，他非常的感慨，因为他在外邦生活，或是一群人也好，因为他们在外邦人做外邦人的奴隶，他们都很感慨。为什么？因为他们认识神，可是神好像在那样一个时间点里面并没有让神的大能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还要来记得一件事情，今天神怎么样与我们这些人来立约。当我们说到神与人立约的时候，杨以德这一位学者特别讲到旧约圣经呢，旧约圣经是为神为着人的救恩而与人所立下的一个约。所以讲到旧约的时候，一定是从救恩来做一个出发。所以我们知道摩西他的名字是怎么样的一个名字，我们也知道神这一次听到以色列百姓的哀声的时候，他要来救他们。所以呢，救恩在这个约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当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代，所以我们推回到整个旧约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来看的时候，说到立约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一个宗主国跟他的附从的国家来立约。所以呢，当这个宗主国跟这个附从的国家立下一个约定的时候，在这个约定里面的条件呢，完完全全是按着这个附从国来讲的。也就是说，当这一个国家他愿意呢立下一个志愿，忠诚的对于这个宗主国来效忠，
而且呢愿意一代接着一代来遵守这个条约里面所有的条件，并且好好的来服从的时候，这个宗主国对于这一个服从的国家，他就会尽一切的方式来保护这个国家。即便呢这个约呢立了久久长长，只要这一个国家还有能力，那这一个国家就会尽一切的帮助来保护他的附庸国。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条约好像不是很平等，不是我们看到说啊、哦，我付一个房租，你把你的房租借给我，很平等。不是今天我爱你，你爱我，我们进入一个婚约，这个很平等，因为你爱我，我愿意嫁给你；因为你爱我，我愿意娶你。是一个在一个很平等的一个条件里面来立下这个约。可是我们推到这个旧约的历史背景来看的时候，其实这个约并不是那样的一个平等。也说好像有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今天神与我们这样的人立约，我们说到人是那样的卑微，这么那么尊贵的神却愿意为我们立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真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当他与我们立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立定心志，忠诚信守，而且服从这样的一个约定呢？可是呢，我们在慢慢往前看的时候，当说到当事人仍然在的时候，这一个约不能够发生，这一个是一个条约，这一个是一个遗约来的。也就是说呢，当神跟人立下一个约定的时候，即便当事人不在了，可是呢，就是因为当事人不在，条款里面的所有的约定就生效了。人还在的时候还不生效，人不在的时候反而生效了。这就是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当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给亚伯拉罕的福分，虽然亚伯拉罕现在不在了，可是他的福分呢还临到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福，就是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了这样一个永永远远的约定。所以好像是一个遗约来的，所以当事人不存在了，可是呢所立的约，其中所带来的福分仍然要临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到新约里面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好像呢透过这样的一个遗约，那今天我们说白话一点，就是一个遗嘱，这一个人已经立好一个遗嘱，遗嘱里面的一切的产业都要放给那样一个继承者。所以另外一端来讲，我们这些做一个继承者，我们做守约的人，我们就要来满足这个遗约里面的一个内容，好叫我们能够满足那个承受产业的一个条件。所以呢有一个旧约的学者，那他叫做滕巴顿，他在他的书里面就写到，一个遗约能够发生功效，基本上呢它有五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它有一个立约者，第二个特色就是它有一个继承人，第三个特色就是它有一个生效的方式，第四个特色就是在这个约里面呢有一份的产业是要留给那个继承人的，那第五个特色就是在这个约里面呢继承的人他有一个领受的资格在那里限定着。那我最近看新闻呢，那我就看到台湾那有一个年轻人，那他被告什么呢？因为呢他承受了一份产业，结果呢他的表姐不满意，觉得他不应该承受这个产业，所以呢那他就把他告到法庭。结果呢法庭就说，哎，等等等等，按照遗嘱上的约定，这个人呢是可以承受这份产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年轻人呢他认识一个不是他的亲人的阿姨，那这一个年轻人呢也非常尊重这个阿姨，所以呢在生前的时候跟这个阿姨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他在生前的时候对待这个阿姨也非常的好。所以呢这个阿姨呢他在生重病要过世的时候，他就立下了遗嘱，他说呢我的产业那时候呢要归给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要做什么事呢？他要把我好好的安葬，不但把我好好的安葬，而且呢每逢到了一个日子，他需要呢到我父母亲的面前好好的去把这个墓打扫干净，然后让我能够放心。所以呢这一个年轻人呢在这个阿姨过世之后，他就按着这个遗嘱上的约定， 他就不但去到他的阿姨的坟墓里啊，按时候去把它打扫干净，也到这个阿姨的父母的坟前呢，去把他们的坟墓打扫干净。所以呢，这一个条约，这里一个一份的遗产就临到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可是呢，这个阿姨她有一个女儿，那是等于在关系上是这个年轻人的表姐，她对她自己的母亲什么事情也不做。可是呢，在遗嘱的里面根本也没有提到她的名字。所以这个表姐呢 一怒呢之下知道这个年轻人承受了那么多的产业，所以呢她就告到法庭上，她说这个年轻人根本不是我妈妈的孩子，他根本没有条件来成立这样的一个遗嘱，这样的一个遗产。所以呢在法院上判定的时候，法院就从整个的遗嘱来看，最后呢法院说这个年轻人他实在有按遗嘱上的规定来做，他该做的都做了，而且呢遗嘱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要交给他的，所以法院就判这个年轻人能够得到这份的产业，反而是这一个做表姐的做人女儿的呢，他没有得到这一份产业。当我们今天看新约的时候，新约在希伯来书十 整卷的希伯来书一直到十一章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看到今天神与我们立约，立下一个新约，有一个宗保，就是主耶稣基督。谁呢？谁是那些继承人呢？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就是我们这些领受蒙召之人。那神呢，在我们的身上都不断的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要我们能够来承受他所要留给我们的产业。这里呢有一个生效的方式，这一个生效的方式是什么呢？这个生效的方式呢，就是立约者死的时候，他要以恩爱，他的恩典跟慈爱，把他的产业来赐给我们每一位。所以这一份产业是什么呢？这份产业就是神所赐的永远的救恩，叫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每一个人都能够离开，都能够蒙神得救，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有一个领受的资格，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有一个领受的资格，就是说我们要保守信守这个约。如果我们不保守，我们不信守这个约，我们没有按照这个约里面的一个所规定的一个方式来做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一份的产业。所以当他把这个遗约写下来的时候，他又讲到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所以讲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角色，我们也是一个守约者。今天我们说到神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为他自己所定的约他守约。可是今天我们承受的人，我们也是一个守约者。他就说到这一个守约者，说到每一个基督徒，那有三样的一个特色。第一个呢，他有信心；第二个呢，他在道德上有一个顺服的表现；第三个，他在礼仪上面也有一个顺服的表现。所以呢，我们看到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因为信神，神就怎么样，称他为义，对不对？神，亚伯拉罕因为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有一个道德的顺服，就是他这一个人一直在神的面前，他愿意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完全人。所以神与他立约的时候，希望他在道德上有一个顺从的表现，就是他在生活里面他能够做一个完全人。他不但如此，那神告诉他说，哎，我与你约，也与你的家人立约，所以你亚伯拉罕还有你的家人在我的面前要守一个割礼，守割礼，这个是我与你立约的记号。所以不但呢有一个神的话成为一个约定，在亚伯拉罕和他的家人里面也有一个记号，那是受割礼的记号。所以呢，这是礼仪上的一个顺服。所以今天如果亚伯拉罕或是他自己的家人都不愿意受割礼的时候，怎么能够叫做顺服呢？ 如果他在神的面前不愿意去做一个完全的人，怎么能够做一个守约者呢？如果亚伯拉罕没有信心的时候，他怎么能够有信心承受那一份产业呢？所以圣经就从一开始让我们知道神与个人立约。可是到摩西的时候，神与以色列众百姓来立约。所以呢，摩西加上以色列人，他们要有一个信心的表现，就是要永远的来相信这一位神，知道这位神呢会带给他们救恩。所以呢，他们在整个的道德上的一个顺服，什么样的一个顺服呢？就是要成为圣洁的国民。神希望这一群的百姓在他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可是呢，在这个礼仪上的顺服呢，也有一个要求，也就是说他们要守律法。也就是说，当摩西按着神的定规把一条一条的律法写下来的时候，他希望以色列百姓能够来遵从。可是到新约的时候，今天我们的神与我们每一个个人在座的每一位福音朋友，你要知道神也与我们立约，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去遵守旧约的时候，他们很难守，他们觉得他们在行为上他们做好就好了，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要守律法的时候，他们只能在行为上，却没有在他们的心意里面做一个割礼的时候，完完全全是在神不喜悦的一个生活里面。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也有一个道德上的顺服。这一个道德上的顺服，就是我们将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今天这样的一个约，不再是一个白纸黑字在一本书上。今天神跟我们每一个人所立的约，是他要把他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这个人是从里到外的洁净。我们在以礼仪上的一个顺服，我们说到我们愿意在神和人的面前受尽来归入主的名下，这个是一个礼仪上的一个顺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守主餐，我们每一个主日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交接，一起拨饼，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按着神的吩咐，我们一直拨饼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去到一个教会，如果这一个教会一年都没有守圣餐，你要非常小心你去的教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如果我们不守主餐的时候，那样一个日子呢，就是主已经来的日子。主已经来的日子，我们就不用聚集，不用继续守主的餐。可是今天桌上的饼桌上的杯还在的时候，就表明主还没有来，主的救恩还在这里向我们来应验。今天你说我参加的教会一年就只有两次，复活节圣诞节，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好的教会，因为他们在地上按着神的吩咐，他们已经在那里守主餐。而你说我过去在我的教会，我们每个礼拜都守主餐，不，每一个月守一次，弟兄姊妹，这也是按着神的吩咐在神的面前守主餐。我们的教会每一个礼拜都在神的面前守主餐，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乃是因为我们更愿意主在每一个礼拜复活的日子，我们知道他的救恩像我们是那样的坚固，常常的提醒我们。有时候我邀请我的同工到我们的教会，我就会跟他讲说，我们的教会每个礼拜我们都要拨饼。我会跟他说，我们拨饼的方式就是一饼一杯。他说什么是叫一饼一杯？我就是说我们中间只有一个饼，一块饼，那在我们的中间传递。然后就是说，哎呀，这样很奇怪耶，我们都是分了好几个小杯在桌子上。弟兄姊妹，我没有否定这样的一个形式是不是好，或是是不是坏。可是呢，我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哪一个教会聚会， 我们就在那一个教会的礼仪的范围里面，我们一起来遵守。如果今天你在这个教会得救，这个教会就是一饼一杯，我们的信心就在这里。兄姊妹，我不会因着说啊，今天这个饼被你碰过了我不碰，这个杯被你碰过了我不碰，我的信心没有。可是今天我有信心跟弟兄姊妹在神的家里面，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我的信心看你们就是我的家人，即便你用过了我还能够使用。弟兄姊妹，我也不觉得这个是你用过的，可是我觉得我在用神的血，我在用神的身体。今天我领受的是神的血，我领受的是神的杯。所以今天有各种不同的礼仪，你今天不能够适应我们的教会，我会说弟兄姊妹，你应该找一个好一点的教会，你应该要守主餐，每一个月守一次也好，你应该在那一个教会好好的服侍主。今天既然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有我们教会的礼仪，我们在这里好好的服侍主。可是你今天去到另外一个教会，另外有一个教会有另外一个教会的礼仪，我们就在那里好好的服侍主。为什么呢？因为借着守主餐，我们的表明我们的顺服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真的抱歉，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时间过那么快。好，那在出埃及记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说到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呢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所以刚刚我们提到是神的约，那个约写下来是既定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手中所拿的圣经，这是神与我们所立的约，也是已经定好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可是今天神还向人来说话，今天你说除了这个圣经之外，神还向不向我们说话呢？弟兄姊妹，神还向我们说话。摩西的日子如何，今天我们在这样的日子也是如何。可是当我们说神向我说话的时候，神绝对不会超出这一本圣经里面的约定。当今天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姐妹说，哎呀，神跟我讲什么话什么话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拿出圣经好好跟他所说的比对比对，如果他说神告诉我的话已经超过圣经里面所说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这样的人把我们带到圣经之外，叫我们再去崇拜另外一个基督，这个时候你要小心，或是叫我们再去崇拜再去敬拜另外一位神，这个时候你要小心。有时候你可能说不过他，就被他糊弄过去，一下就被带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站在一个话语的信实上，神给我们立约，神约与我们说话。这一天摩西来到山上，他把羊群带到主的山。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平常的时候牧养到哪里，哪里有草吃就吃就是了，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天摩西带着羊群是带到神的山上去呢？今天神要向摩西显现，为什么在他牧羊的时候向他显现，而且呢是让荆棘烧起来却没有烧着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当摩西这一天他已经牧羊40年了，40年如一日，他牧养神的羊。我不知道你在40年，如果是你是一个牧羊人，一天一天的过下去，你会不会觉得日子有一些的无奈？我不知道你在牧羊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天天坐在这个旷野里面，就是看这些的羊在吃草。弟兄姊妹，我觉得摩西在这40年里面，神给他一个很大的训练，也就是先学会牧养地上的羊，再来牧养神的百姓。你先学会了牧养这些小羊，跟你好像跟你没有关系的羊，你再来实际上来带领我的百姓。所以在牧羊的时候，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说，哎呀， 你别看啊，这些羊群还会攻击牧人的，还会反过来咬这个牧羊人一下的啊。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说，摩西呢，他已经都知道这些羊群的光景是什么样。40年过去了，神才啊把他招出来，可以了，你来带领神家的百姓。今天呢，摩西把羊群带到神的山，接下来的日子，神向他显现之后，他要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特别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开始给他一个使命，是要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所应许之地去。在平常的日子，我是在神学院里面常常能够听到一些牧者的交通。有一些牧者他们就提了一些很感人的见证，那我也是分享给弟兄姊妹。那他说到有一个弟兄，他在美国拼，就是很认真，然后博士学位都拿到了，然后也有很好的太太，儿女呢也非常的优秀，自己的工作也非常的好。可是他说到他信主生活，信主之前的生活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叹息。所以呢，每天晚上一结束就是他好不好？好，太好了，博士学位，太太很好，儿女呢都非常的优秀，自己的工作也很好。可是每一天生活结束，他就是一声叹息。后来呢，他说当他信主之后，他认识主之后，工作还是一样的好，他本人呢也家庭还是很好，儿女还是非常的优秀。可是他说他自从认识主之后，他的生活改变了。每一天他在那里经历主，他就说哇，每一天结束他就说，神啊，哇，你真的是太好了。他说我信主前信主之后就是这么样的改变，信主之前就是信主之后哇，每天发生神的奇妙。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天天神都向我们显明，如果是神天天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不一样，我们是生活会在我们的生活跟生命上我们都会有改变，我们开始愿意过着属天的生活。你过那个属地的生活，你就是啊。可是你过属天的生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天就是哇，神啊，你太精彩了。所以在第三节跟第四节的时候，讲到摩西他要过去看这样一个大神迹，神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意象放在那里？所以当他往前进的时候，神告诉他，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不要进前来，你等一等，等一等，你所站的地呢是圣地啊。那所以呢，神在这里对他有一个呼召，所以摩西要去看。弟兄姊妹，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有时候呢，自然的环境没有办法再吸引我们的眼目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去黄石公园，我去到大峡谷，我看到那么奇妙壮观的景色，我说哇，神啊，你真伟大。可是看多了，可能我不会再赞美神了。今天我再去看风景，就是那么美丽嘛，也没什么稀奇。神用一个很自然的情况的时候，没有办法吸引我们。可是神用一个超自然的一个景象的时候，就把我们再一次吸引到神的面前来。摩西看到那么大的异象，是神要把他吸引到他的面前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呼召他，神呼召摩西，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拒绝神的呼召。什么时候神向你呼召的时候，第一次呼召你来相信他，第二次呼召你来侍奉他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拒绝神对你的呼召。第一次当神叫我们名字的时候，我相信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定的改变。这一个改变无论大无论小，你一定会记得清清楚楚的。而且呢，你逢人就会见人说我是怎么样相信主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是被人来说服信了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我相信明天你可以被人说服去相信另外一位基督或是另外一位神。 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知道今天神出现在我们的里面，显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这一生一世我们已经死心塌地的要跟随我们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生活有一个改变，我们生命有了改变，所以我们羡慕主在我们面前显现。我不知道你羡不羡慕神显现在你的生活里面。当摩西这一天神他向他显现的时候，其实呢之后呢他并没有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一天神向摩西显现之后，并不是因为摩西从工作上得到了高升。今天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不是因为神为他预备了一个佳偶，从今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今天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给他一个使命，就是去牧养我的羊。弟兄姊妹，当神第一次向我们显现的时候，神使我们得到这宝贵的救恩。可是神第二次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对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呼召，就是去带领主的羊到他所预备的美好的地方。今天我们不但得到了这个救恩，跟着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得到，和我们在一起的好朋友。今天你可能说我还没结婚，可是我相信你有至好的朋友，在生活中你有许多的朋友，你可以把你那最好的朋友带到主的面前来。当你结婚的时候，你有第二只羊可以带领，就是你的配偶。在你的家里面，你要带领你的配偶信主。你说我的配偶已经信主了，你要按照主的方式来对待他。神说你要顺服你的配偶，神说你要爱你的配偶。弟兄姊妹，就把那一只羊按着神所吩咐你的去顺服他，去爱，好好的爱他，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你说我的配偶，我的朋友都信主了，还有你的父，还有你的儿女。如果你今天你已经有了儿子，你有你的女儿，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份，把你的女儿，把你的儿子带到主的面前来。如果他们没有稳定的聚会，你要告诉他们，你们要好好的聚会，要到主的面前去好好的守主的餐，在他们一生的日子里面，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纪念主会再来这样的一件事实。今天如果你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你还有两只羊可以带领，所以呢，在你这一生的身上，你就有五只羊可以牧养。你说我这五只羊都已经信主了，你还有你的邻舍可以再牧养一只羊。弟兄姊妹，在你的身旁至少就有六只羊你可以牧养。你说这六只羊都信主了，加上你自己，感谢赞美主，你们就是一个小组，七个人就可以一个小组。今天在 St. Gabriel 我们的组都太大了，弟兄姊妹，我们舍不得分开，我们舍不得再去为主得到更多的羊，我们舍不得在神的教会里面说，亲爱的同工，我愿意出来再带一组。我不知道当神托付我们来带领神的羊群的时候，即便是一个小组的小组长，我们怎么样来牧养神的羊。弟兄姊妹，我真的是愿意在你们中间说到，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们都可以成长起来。你说哎呀，教会没有好的教导，我们怎么成长，那是我们教会的亏欠。可是今天如果你说你愿意为主来带一个小组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建造。我觉得神第二次跟我们呼召的时候，叫我们出来服侍他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只羊，我们不用说的太大，可是呢，都是我们环境里面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人。第五节第六节我快快的说，当摩西要进前来的时候，神说你不要进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今天这位神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亲爱的福音朋友，这位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来到教会，你要知道当神说话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圣地。你今天你来到教会里面，你说我穿着拖鞋来， 神会告诉你，对不起，你把你的拖鞋拖到外面，你穿着皮鞋来，神告诉你，对不起，你把你的鞋子拖到外面。这个地方神在说话，这个地方是圣地，我们都没有一句话可以说。因为神在这里说话的时候，神说话的地点就是一个圣洁的地点。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聚会的时候他不打紧，他在那里剪指甲。有些可能弟兄姊妹不打紧的时候，可能你们随手就把口袋里面的纸屑留下来。弟兄姊妹，我不是要求什么，可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觉得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如果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他第一个要求的时候就是圣洁的时候，我们这些罪人在他面前敬拜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拿什么来见他？刚刚我所提的还是外面的，今天我们的心里怎么样呢？我们自己都知道，就连我自己我都知道我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没有任何的权利来指责各位，可是我知道我所认识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至少从小到大我知道那么多的神，在台湾有那么多的神，只有这一位神要求人来到他的面前要圣洁。我常常觉得在台湾的时候，我看一些台湾的同胞，他们敬拜神之后，他们仍然可以去赌博，敬拜完神之后他们仍然可以去不好的地方，敬拜神之后他们打架打得更厉害，帮派呢，两个帮派弄起来之后，你说他们有没有拜神？有啊，去打架之前拜神啊，让我这一个帮派能够打赢。如果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这样的神，如果我们的神叫你赌博能够赌赢的话，弟兄姊妹，你今天不用敬拜我们这一位神，你去敬拜任何神都可以。可是今天我们的神要我们过圣洁生活，只有这一位神要求我们来到他面前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只有这一位神他会告诉你，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你的神。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他，那是因为我们被世界蒙瞎了眼。可是今天有很多的人告诉你，这位神爱你，这位神是圣洁的，他希望你也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你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我跳过去了这边了。所以呢，我觉得神就是我们的神。第七节到第十节的时候，这里让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神。除了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是圣洁的神之外，这里说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弟兄姊妹，如果这一个神呢只是到这里的时候，他看见他听见他知道，如果这一个神只到这边他不做任何的事，我们也不用敬拜他。为什么？他见死不救啊，他明明明明知道我痛苦，可是他不救我。他明明听见我在那里哀求，他不给我反应，他就知道我就是一个痛苦的人。可是我们这一位神不是，他看得见，他听得见，他知道你，他还要救你，他要拯救你。所以在我们中间，如果你还不认识神，亲爱的福音朋友，我希望今天这一位神能够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一生最好的朋友。他能拯救我们的神，能拯救我们，不但脱离今世的光景，而且呢，在来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这是他要给我们的。神能带领我们到那个美好的地方去，可是为着神美好的心意，他还在这里拣选我们成为一个带领者。弟兄姊妹，今天不是只有传道人是带领者，今天也不是只有负责的弟兄是带领者。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今天神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做一个弟兄，我们就是带领者。亲爱的弟兄们，我真的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站立的角色非常的挑战。我们不好好带我们的妻子， 我们不好好带我们的儿女，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再来的日子，我们交账是有亏欠的。当我们借着神的约，借着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自己。当神给摩西这样一个那么大的使命的时候，摩西马上认识自己，他说，我是什么人。弟兄姊妹，我们也会这样，当神给我们一个挑战，给我们一个使命的时候，甚至教会的负责弟兄请我们来服侍的时候，说我是什么人，我们很谦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摩西也是这样，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我是什么人竟然能够去见法老，是神给他一个保证，他说我必与你同在。就是那这个是从创世之初到主耶稣诞生一直到现在直到未来，神给我们在服事上一个最大的应许，就是他要与我们同在。所以呢，你可以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你可以带领他们来到这个山上来侍奉我，不要再带领这些羊群了，这些看得到羊群今天你带到他神的山，可是我向你显现了，你去带领那些我的百姓，那才是我的羊群，你要去带领他们。神与我们同在，今天即便我们说神啊等一等我是谁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特别说到以马内利道成肉身的人与我们同在，这一点就叫我们有把握，我们可以来相信他，我们可以来服侍他。第四个重点就是谈到神借着神的约神的话，我们可以认识神。摩西说我要去带领这群百姓，你告诉我，我要告诉他们你叫什么名字，所以神对摩西说，你告诉他我的名字叫做自有拥有。如果今天神让你去传一个福音，你说神啊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很清楚的把神的名字给说出来，你叫什么名字。弟兄姊妹，你问问神，神啊你叫什么名字，神第一个回应是我是自有拥有的神，也就是说他从起初到永远他都存在，他不是一个被造的神。我们今天所信的不是我张圣中造一个神在这里让你来相信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今天来相信我就好了，不，神创造我让我来服侍主，所以我们所信的神就是一位创造的主，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我们今天说耶稣耶稣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今天神给我们有保证，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来领受这样的使命？还是我们在被赋予使命的时候，我们仍然是退退缩缩的，那我们不愿意来领受。当第二次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摩西，你有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刚刚说了摩西他去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的可不是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一天这一个火向他显明之后，他开始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旷野40年，多么难熬，要进到迦南美地，最后他自己还没有进去，你说这样的日子对他是幸福快乐吗？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向他来显明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托付一个使命，他开始要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他开始那样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觉得他过的是幸福快乐的日子吗？没有。这两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遇到了大神迹，一个人遇见火，一个人遇见光，当神向他们显明之后， 神要他们所做的就是去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带领出来。今天神向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仍然有这样的话语。第四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的这里说到，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我们知道摩西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他什么话要说的时候都说不清楚，所以神为他预备的哥哥就是他的亲哥哥亚伦来替他说话，所以他有同工，即便他拙口笨舌，他还有同工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还可以再看到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不是他们两个人而已，还是有很多的长老跟他们一起在那里服侍神。所以呢，亚伦便将耶和华的话对摩西所说一切的话重新述说了一遍，一个字也不漏。而且呢，他们在百姓面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相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他们就低头下拜。他们的敬拜是因为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位神与他们同在。这也是今天我们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在神的教会一起敬拜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眷顾我们，鉴察我们的困苦。当然这时候他们还没出埃及，所以他们在这里可以敬拜，可是整本约定让我们看见神真的不偏离他们，神带领他们非常的好，直到他们进到埃及，直到他们进入迦南地为止。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所以当我们一五一十正正确确传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能够相信并且来敬拜神，我觉得这个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传述主的话也不脱离圣经里面的内容，一定是站在圣经的根基上来说主的话。两个礼拜之前，那跟一位福音朋友传福音，我说你信相信耶稣基督吗？他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说你读神的话吗？他说你们现在这本圣经不完完全全是神的话，只有一点点是神的话。我说圣经里面告诉我这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为什么你只觉得是一点点呢？我说你既然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应该完完整整的接受这本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因为这是神向我们的约定。他就说不，现在呢，神就像新约的时候还向某一些人说话，我们呢也应该呢听从这些人，跟他们去。我说这些人相信圣经吗？他回答不出来。那我又问他说整本圣经你都清清楚楚的看过了吗？他说没有。那我说你愿意相信耶稣，为什么不愿意来读圣经呢？因为他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站在哪里？神的约怎么说？神的话今天又借着圣灵怎么在我们里面发动？哎呀，很宝贵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我们都是信主的，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趁着今年还没结束赶快把它读一遍。我昨天听到一个见证，这一个弟兄他一信主之后，他就不断的读圣经，而且读了好几遍。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神非常的宝贵，他一定要知道他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如果这一位神还不能吸引你，弟兄姊妹，真的你来读神的话，来跟神家的儿女一起来追求，相信神有一天会向你显明。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再来唱诗歌446首，我们就唱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六节。第一节说到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第二节说到他给我们的一个救恩，第三节最后一节说到呢，神的话是我们这一生这领受这宝贵救恩极其可贵的一件事。